这部经一直在告诉我们，他说都是因心而，都是因为心所现，一切由心所现，是你的心事所现。如果你是从如来藏心出来，就明明白白。可是今天谈的是事，这个事呢是指心意识的事，是从你的心事里头去转变的。所以如果只有心去应对我们周遭生活的东西，我们没有问题。但如果有一个事就不一样，是不是？你有了你自己的我见的时候，要去看另外一件事情的时候，冲突点就来。所以不解自心所限，而你硬直取啊，这个东西呢你硬凹的掉。所以你有没有觉得心里面常常有过这种经验啊？就是这件事情你看了以后你觉得看不惯，那你就是不讲，内心里头也常常在内心。这种事情可以发生在我们对家里的人、配偶之间、亲子之间、朋友之间都会，甚至于对社会事件的事情都会啊。更加不想回来，想不讲，感觉就未爽快。啊，要讲的时阵是吹暖气安尼用喷的哈，就变成很严重出来，会不会呢？那就是这种现象。那我们说，其实都是你的心所限的，你是执着在那个地方。那也就是说，所发生的那一件事情不见得一定会导致你那么痛苦，不见得一定导致你现在造成你内心里头的愤愤不平或者是绝望无助。就是你所碰到看到那件事情，你之所以会感觉到焦虑绝望无助愤愤不平，或者是我很开心我很称心，因为很爽欸，啊，这些东西都是你的心有一个东西去跟它相应，都是你的心所引发的，你的想法所引发的，而不是那件事情一定会引发这样子的结果。为什么？那件事情别人看起来他会说很爽，你看起来会说因为这口水吞不下，会不会这样呢？会啊，会啊。报纸上任何一件事情发生啊，或者这几天你在政治上看到的这个什么一点这个任何的一些事情，那总有不同的看法 啊，不同的想法，它就会产生这些问题呀 啊，所以你要弄清楚，我们有时候为什么会对我们自己的亲人会反目相向？那些可能是自己的父母亲，那些可能是我们自己的子女，那些可能是我们的配偶，是很至亲的。哎，我研究心理学，我非常这个赞叹配偶。这个关系你知道吗？我觉得亲子的关系很深，但是我发觉配偶的关系非比寻常。为什么？他不同血缘啊，不是同个父母所生，但是这个配偶哈，这两个哈，他们彼此之间在一起的时间，在一起共同面对种种生活起伏的东西，时间却很长，是很长。好啊，其实也是很亲的。所以我不会觉得说父母跟配偶亲子之间，我不会去觉得说好像哪一个应该排比较亲。问题不是，应该去注意去看，其实那个因缘哈 啊那个转世的缘都结得很深的，这些都是很深的。子女也是一样啊，你看只要你生了他以后，你一辈子都是他爸爸妈妈，他结了婚了以后你还是他爸爸妈妈，但都是这个样子。哎，永远的，所以也是很深很久。那么这样子的至亲的人为什么会反目？就是那一件事情不见得一定会产生这样子的结果，但为什么？四海波澜所造成的。因为你对这件事情，你从这个角度这样去想，用你内心里头过去的那张旧地图拿来看这件事情，你就会更恨更嘎的起因，然后就会弄得非常的严重，都是这个样子哦。那么所以大家看清楚，一件事情的发生，那一件事情不见得一定导致一个人自杀。会导致一个人自杀的原因是他当时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导致那个人自杀的结果。这一件另外一件事情的发生并不见得导致这个人会整个的变成啊，所谓叫的精神崩溃。为什么会导致精神崩溃的原因是他对这件事情他的看法所导致的，而那个看法通常都是事，都是事，四海波澜 都是这个意思。但所以第一个，不解自心现而知彼，其实应该认清楚，其实你就知道，就是你心意识里头所现的东西，你却执着在那个地方，你应该去把它看清楚。看清楚的时候，人用理性把事情看清楚的时候，这个东西我们就称为叫做 reality therapy， 就叫做啊现实疗法，就是一个事情面对真实，而不再是我用我的想法和我的意识概念去让你绞尽，所以那就是这个样子了。昨天佛学院那个学生问我一些连着问我几个问题，都是同一个问题。起先是问老师，我们的心里头这么样子的不稳定，那我怎么样能够训练使我自己能够稳定？我觉得真的是这个学生真的是问得非常好，这个问题也应该去问佛陀，是不是这个样子？他真的是问得非常好。另外一个说，老师他这样问哈，是所有的问题都问到了，但是我觉得他抽象一点，我举个例子好了。我说好，那你就举个例子。所以郑老师最闲的地方就是不马上就给答案，然后就我听一听，那你们谁有什么想法？哎，他们自然而然就会把那个问题做得更具体一点。他说，如果我们一起做事情，几个人一起去做一件事情，其这几个人一个小组要去完成一件事情，这是一个工作小组，那这里面有一个甲，这里面有一个乙，甲说这个样子，乙说这个样子，然后你认为应该怎么办？你听了以后，这两个人意见又都不同啊，两个人又在你斗，那你会不会气死？我说，如果照你这么讲的话，应该是要气死才对。他说，他要问我，他说，那如果这样子的话，你认为如果是这个样子，你应该怎么样才能够做到所谓的灭尽定？我说，哇，你们真厉害，那经文里头的名词马上拿出来考老师了呢。啊，我说，我告诉你，他们几个人是用车子从佛光山送我去坐飞机，就在车子上就在开。我跟他讲，我说你听清楚啊，我们现在正在开车子，这个车子开的时候，为什么这个车子为什么当时坐的是这个道路，为什么这样弯啊，为什么这样弯啊，这条路为什么要这样弯？如果你在开车的时候，你是在好好开，不管他怎么玩，你好好的开，不要让这部车开到那个裸卡里去啊！还是在那个地方抱怨说，这个位那么两卡滴滴的，安尼冲歪歪啊！一直设计是设计你可他听起是不是？啊，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话，你就会很生气啊！所以你怎么想就产生什么结果啊！如果你面对真实，说不是，今麦不是要改咯，嘛不是要设计咯，今麦是滴塞车。真实是我在开车，那几个学生说，啊，老师我懂了，这个是真正的真实，真实这件事情，你说设计道路那也是真实的，但是设计道路不是当下，不是当下的这个问题，但是如果你被高雄县政府找去，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公路局找去，说，哎，你被抽签抽中，你一定要来表达这条路开起来哈。好不好？那你去的时候就不说，我只要好好开就好了啊，弯弯没有关系。你可不可以讲这种话？我马上回过头来问他，他说不行，还是要跟他讲，那个路这个地方太弯了，应该要稍微截弯取直才对。我说为什么？因为面对现实啊。我说对了，所以你能面对真实的时候，你就不会把你自然而然就会调这个焦距。聚焦在一个真实里头，你就不会在那个地方用别的东西去做一些你不稳定的波涛汹涌的事情。我说这个方法比较直接，你要去修，说修到你灭尽定才要来讨论这个要来把车子开好，或修到灭尽定啊，你才能讲出正确的语言出来，那太慢了，也许到灭尽定的时候已经到极乐世界去了也不一定了。所以各位，面对真实，把事情看清楚，然后用你把你内，你不要用你内心里头的那个情绪去看东西，而应该去面对真实，去看它才对的。所以，在现实疗法里头，这些人啊，他们注意到这种现象，就知道一切都是由心 所起的，所以他们发明了一套东西给我们。我以前我也在课堂上讲过的，发明这一套的人就是这个，所以现实疗法的这些人，他给大家做了一个很有趣的事的一个建议啊。他说你平常生活当中啊，你有时候你看到一件事情，你会愤怒，或者是你说了气话，而且你在生气的时候做的生气的决定，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出来。但是这个 William Glasser 他们这一派的人告诉你，他说有几个基本的东西你必须要有。当你内心非常不平静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一些决策在你的脑子里头，你的决策已经决定了，你已经决定要愤怒来对待别人了，你已经决定哈，要该硬拗的对吧？啊，这样子的时候，你要先停下来，停一停 ，stop， 再去想清楚 ，think， 然后再去 do。结果有一段时间我在报纸上写这个专栏，有一位女士呢，她就看了那个专栏，她觉得还不够，去买我的书看。然后他登记了我的面谈，他是一个某大企业的一级的主管，他来了，他说郑老师，我不是来看心理问题的。我说好，不是看，不是因为谈心理问题更好，坐下来聊聊吧。他说我有一个问题的请教你，他说你讲啊，一个人愤怒起来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你必须停下来想一想再去做。我记得很清楚 stop think do， 可是我确实停下来了，我 stop， 但是我也有在想，但是我 think 完了以后，最后 do 出去的还是一塌糊涂，他做出去的还是一塌糊涂。我说这样接，他问我说这个过程，我相信你们一定，你们有你们的专门的专业跟你们的专利，所以我付钱都愿意学。我说不必付钱，很简单，不过你现在问的这个问题太抽象，你能不能弄一个比较具体一点的。我说这样吧，你把这个礼拜你碰过的事情具体的事例你把它拿出来，我们来讨论那个事例啊，怎么进行这 stop thing do。 他说，他就跟我讲，他就这个礼拜吧，我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客户啊，就是他们的下游的公司，这个把他们的产品拿去去做组装的时候，他没有照他们的那个规范跟这个说明呢，这样照那个东西好好做，结果在试车的时候就发生问题。结果呢，他把这个责任推给他们，他把就是要这位女士说推到我们本公司来，然后还要我们赔。我在电话里头我就跟他开始理论，然后我很生气，我就跟他就争辩，他不足争辩，我骂了他，但是他也讲了对我非常狠的话，然后我挂了他电话。我说好，挂了电话你应该可以想一想啊，可是挂电话本身也已经嘟出去了。可是他越想越气，这位女士她跟我讲了，她说哈，我们公司里人谁都知道我脾气很大。她跟我讲，她谁都知道我的脾气很大，都让我三分，连老板都让我三分。为什么？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因为我对公司贡献很大，公司赚，为替公司赚很多钱。我说对，能力大确实人家必须要包容你。她说我也不想，我想改。我说很好，你是不是应该改？我说那么你后来怎么做？他说我越想越气，因为你不是要我想吗，我越想越气。我就从十几层楼那里坐了电梯直接到地下室，开了车子再到对方公司去干什么，再跟他理论一番。因为他实在刚刚太可恶了。好，那怎么理论？他说很快我就拍完了桌子跟他闹翻了，然后我就愤愤不平的就回来了。 我说，他问我，他说像这种情形你该怎么办？我说我告诉你，我要你想的那部分不是用你原来那一套想，你可能在我的书里头你没有看到。我跟你讲，要想的过程是这样，你在很愤怒的时候，你的决定已经做完决定了，你最好的方式是拿起一支笔，重新启动你的脑皮质这个电脑重新思考，所以他必须要用笔，你用是想的还是原来的答案，拿一支笔，然后我给他一张纸，拿来一张纸给他，我说你现在第一个问题是自己问自己答啊，这几个问题是自己问自己答，第一个问题是问我现在遭遇到什么问题，他简单的写，我说第二个问题是我现在在做什么，准备做什么，我现在在做什么，我很生气，在做什么，我跟他拍完了桌子，准备做什么，去找他理论啊。第三个问题，这样做对我有什么好处，他说没有，没什么好处，只是发脾气而已。那好，我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他说他不能把错嫁祸给我，他应该那个损失呢，应该由他自己吸收。他嫁祸给我，他向我赔不是道歉，他就写的。我说好，最后一个问题是，我现在该怎么做？这位女士很好玩，她就看看我。我现在该怎么做？写完了以后，他就不再写下去了。他我该知道该怎么做了。我说你知道了？他知道了。他说就是这一段，我就不懂得要用这一段来 think。你知道这一段的 think 就是把一个人的思考拉到怎么样？拉到你的面对真实这个地方来。你拉到现实这边来的时候，你的脑子就自然不会去想那些你用原来的那个意识的那个看法或想法去看那个问题，所以你就自然就脱离那个不稳定的状况。你就不会在那个波涛汹涌里头在那边走不出来。各位你了解这个道理吗？所以修行还是要有一点方法，有一点方法你慢慢的在生活中你就可以受用，受用的时候这些障碍相对就比较少。你看这个缘是所心情的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起着一色虚妄习气，是我们执着于种种，色就是现象过去的经验，虚妄就是什么叫虚妄？我看到你们都想要改你蕊洗，你真的会改蕊洗蕊，你懂吗？这个台湾我不国语不怎么讲，我们说揉死他，不是捏死他，这是台湾话叫那个蕊洗啊。你气他改不改蕊洗，这种这样的情形，但是这个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呢？你蕊得了他吗？不，这是你内心里头的幻影而已，是不是？那是虚妄，那不是真实，那根本就不是习气。过去你过去所养成的一些习气，那些习气通常是已经变成习惯了，它就变成我们的习气了啊。所以起着一色，就是你受环境现象形式啊，受这些影响，受你虚妄的跟习气所想。有时候我们会不会这样子？有些事情我们达不到，然后我们会有很多虚妄的东西。什么东西啊？小孩子说我考不到高分，我说我故意不考那么高分。老师问他为什么？因为我妈妈老管我考几分，我故意考烂一点。你认为他真的故意考烂吗？也许有可能，但是以我的经验，这种话大部分都是虚妄。也就是说，他从他原来的东西又捧出来，你这样就对了。这种东西既可以维护自己一点自尊，而且也可以拿来处罚妈妈，对不对？对老师讲，对不对？妈妈会真以为有那么一回事啊，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啊。那有这些东西的时候，有过去的这些习气产生的时候，那你不是在对一件事，这个事很容易被挑起来，然后用一个虚妄的东西去面对你的真实。所以你去想想看，当你用一个虚妄的东西去面对一个真实的时候，会不会有危险？当然有很危险。我们来看啊，如果我们对一件事情受打击很失望， 一次两次，最后我这个人变得很失望，这个人变得很自卑，也最后很沮丧。而这个沮丧的人到最后说，我工作也把它辞掉，我也不想去见朋友，那这就变成一个非常典型的忧郁症就出来了。那你知道他只是整天在家里睡觉而不出去啊，啊，做什么事情他都是退回来的。这种情形其实他内心的世界里的也有很多延伸，也有很多延伸。其实他没有出去退回来，可是他内心里头会想了很多虚妄的事情。所以在做这种个案的时候，通常就是你在那个时候你没有出去的时候，你在那个地方锁在那个地方，每天晚上也睡不着觉，弄成这种地步的时候，你只要跟他谈下去的时候，也想到的那些东西，就是脱离现实虚妄的东西确实很多，他用那个东西去替代了他去上班。好，那这种事情我们都称为讲都是希望习气所构成的东西，这又是第二个事所产生的一些事，就从这个地方来，四海波涛从这个地方来。第三个事本性如故，事的本性就是会如故，你新事的东西呢本身呢就是老是用旧的来批评新的啊，老是用我现在有的去排挤接纳新的，所以我们要养成一个新的习惯啊，对一个人的重新的看法是很难的，你知道，你不觉得吗？哦，尤其是哈，某些意识概念不同的人，价值观念不同的人，你要去从，这样你要听到跟你完全不同的人，你就马上你就不想听他讲话，而且脸已经开始有一种好像很恶心的样子已经出来了，排拒的效果，你的阻抗已经都出现了。可是你内心里头只是拿你现有的东西试。本身就是会这样，它会产生这种阻抗性的东西，所以所有阻抗都会导致我们智慧的人的智能智慧对一些事情判断的一些失真，或是为了人智慧慢慢的下降，所以一个人没有办法在生活中有更好的自由度去想出更好的回应之道啊，这个东西是事本身就有这种现象，事它就一定是旧的排挤新的啊，所以一个能不断学习谦卑不断学习的那种人，他会就是过去的有的经验他现在看清楚，他会放下，记忆库里头有他，但他不是执着他，这就是佛的教法。可是很多人是我旧的东西拿来，我就让接着按呢啊，就把新的排挤啊，那他新的东西原位就看不清楚，对新的东西看不清楚，他也不愿意学新的东西。那人往往就是不能够学习适应新的环境之道的时候，这个人他很容易产生一些更多的痛苦，以及在回应上做了更多的错误。事本性如故，那么这个乐见种种诸色相，就是喜欢看啊，这个东西就是人的事里头就是喜欢看什么，看那种刁钻的啦，好看的啦，哈，上网去找一些特别奇稀奇古怪的东西啦。我有时候看了，我觉得有些人哈，他真的不懂得保护自己哈，上网去搞一个什么东西，结果把自己的身份全部都暴露出去了，哎，他也会出现后头所产生的那些结果，就是那个这个所谓乐见种种诸色相，他喜欢看这些东西啊。这种喜欢看人家东西的，看各种诸色相啊，包括我们哈、啊、对一些就是神秘的东西啊，那些东西都会。其实我们对一些东西的好奇也会，也是会的。但是好奇是增进理智的过程之一啊。有的人是连好奇都没有啊，但是有的人是通常是这种神秘的东西的好奇啊，有时候是对于过去没有满足而压抑在自己潜意识里头的东西，他会很想去试探，所以会有产生偷窥偷视，甚至于有些人他会喜欢偷窃，他家里很有钱他会偷窃啊，他也有很多财产他要偷窃啊， 这种东西呢，就是偷窃的本身带给了他一种新奇，带给了他感觉到他好像实现了某种东西，而、这种东西是以前他压下去不能做的东西，他现在要去做那个东西。所以种种美色的东西，种种引诱的东西，或者压抑在潜意识底层的这些东西，都是属于这四种因缘而事转。这个事就开始转，一转这个事，那就会转到我的那个地方来，从我那个地方来再来看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不取诸境名是灭，他说如果我们不执着以前种种境界所产生的那一些事那这个事呢并不是叫做消灭，这个事就不把我们绊住，但是我们过去的那些记忆却了了分明清清楚楚。反之业已生相，就是我们的这个事一转动的时候，业就是行为业呢跟着来生种种我们新的业，然后就产生种种的行为，相系生复这彼此之间互相的是因果循环，就不能了之色等那么这个自信故五事生转。所以这个前面的眼耳鼻舌身你所表现出来的那些东西就会完全从你的行为里头完全表现出来，你的生活你的际遇也会现在那里头。这个地方我再解释一下我打比方，比如说魔甲他看到魔乙，他就为什么会就是那么喜欢，然后就跟他结婚。那他既然那么喜欢，结婚不久以后他怎么他们两个人又搞不好又去喜欢另外一个？那好，他为什么会这个样子？那就是因为事转的原因。为什么会事转呢？那个这个完了又另外一个，一个完了又另外一个的情形，通常他们内心里头也有一个这个事，这个自己被转的，这个就是事转的这种现象。就是当别人一笑的时候就可以亲果，亲他内心的果。以前讲说一笑亲果，其实一亲果这个心事就开始变。可是我所做过的婚姻諮商里头我都看到一种现象，就是任何一个外遇不是只有男生或只是只有女生外遇是两性都有，当然男生远大于女生数量上，但两者都有。但是你要知道外遇的那个人他对于他原来的原家庭其实他一直一开始都是想要保护他，而且不想离开他。可是他内心里头就产生了一个矛盾，你请你不要来伤害我这个新的感情，因为这个新感情让我内心让我感觉到得到一种新的满足。可是我得新完的满足又觉得对新的家庭原家庭又有点亏欠，可是我没有跟他离婚以后对于这个新的感情又有一种亏欠。你是这样子做的时候，这个我夹在中间，这个事转的转法，这个人到最后就会变成两边都不是人最后当然就是这个旧的一定是逼得很紧，就常常都是这种现象发生。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主张如果一个人有了感情的外遇的时候，那就不要把他逼得太紧，我也不是这个意思。你的技巧很重要有一些人他一刚开始的时候他已经注意到了，他来问我，我就跟他讲这事情必须严肃的跟他讲，而且该严肃该表态还是要表态，你不能在那个地方扔头轻滚。但是你表达的时候不可以对他人构成伤害，不可以对他的人构成伤害你只要人构成伤害的时候，这个人受到了影响，那这个人受到伤害的是从事那个地方转回来，他就会转世就会不一样。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呢，我们这个人呢就是在这个所以五事生转了以后，到最后就是越来越看觉得好像原来的配偶如果 越不顺眼、啊、越看越不顺眼，或者越看原来是美的，现在已经看不出那个美的感觉了，看不出温柔出来了。为什么？其实太太还没有变，是这个事变了。这个事会转到哪里？从转世以后，它就会转到分别世里，分别世里头去。它转到哪里呢？他从现世转到那个分别里头，就到了眼耳鼻舌身里头去。他听他讲话，就觉得好像在批评自己；他看他在做什么事情，就好像在影响自己。他啊，这个好像听他讲一点什么东西，从耳根听一点什么东西，他又觉得好像这件事情，所以他的压力会越来越大。所以我看起来，这个生命世界里头的这个是部分呢。你并不是说好像他们哪一个地方变了，而是这个事他最后转到了他的眼耳鼻舌身意那边去，连想法都是在这个地方，最后都变成从他们每一个人彼此之间的讲话都是从鼻孔出去，而不是从嘴巴出来。也恭维彼此之间哦，弄丁弄丁啊，都有更多的矫进，就会产生这样子。所以这个武士就是这个身转，那么修行的人能见自心哈、啊，分别留住，你能够很清楚的看到啊自己的心，以及他的留住，这里面留住就是讲相续啊生住灭的这个意识的流动，你能够把它看得清楚，说它只不过是一个数的流动，你要回到你的现实真实来把它看清楚，那你的事就不会是那么样子的，这样子波涛汹涌啊，那你得诸沙昧。但是就长期的修行，修行到不需要你用什么功，用什么止观的法门，你能够修到真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的心是如如不动啊，那个功夫那当然很大，那不是现在你我很快就能办得到的。所以那么如果真正能够得诸沙昧的时候，那么诸佛灌顶菩萨围绕，这是七地菩萨才办得到哦，这不是普通人能办得到的。所以我有时候还是会在这个地方给你一点啊，就是说介意在你还没有啊这个所谓灭尽定之前啊，你还是要有一点方法去面对它，去面对这些东西。那么这些东西到了地，到了人如果长期的啊去观想啊，去观想什么？观想如幻沙昧。所以如幻沙昧呢，在华严经里头你可以看得到，在这部经里头一样可以看得到。所以如幻沙昧的意思就是说，你觉得你最后要看出来，人生就像一出戏，就像一个幻境，你来到这个幻境里头，你还是要在幻境里头生活，你还是要在幻境里头去维持你的应该有的那个菩萨的道的菩萨道的生的一些生活。但是你要看清楚，它只不过是一个幻境而已，像一出戏而已。所以你就会看到最后，用这个如幻沙昧啊，用这个如幻如戏啊，那么如焰啊，焰就是火焰的焰啊，那么的一个这种观法来看，那看久了以后确实也会这样。但这种事情有一个问题，年轻人太早就去观这种如幻如梦啊，如戏如侣啊，看久了以后，这年轻人会不会他的精进心会不会受影响？哦，所以他必须六波罗蜜密同时修才可以，要不然可能不行。但是老人家啊，我不晓得我算不算已经进入老人家了，但我总觉得应该进入老人家了啊。哎呀，老人家看了就是人生再下去真的苦短呢。哎，往回头看六十年，也只不过是看起来像一天，可是往后还有多少也未可知，所以真的人生很短呢。好，那所以你觉得真的人生像如幻，对不对？像如戏，你看起来，所以现在看东西看起来就比较不一样，知道吗？就是不觉得有什么事情不觉得那么严重。哎，这一点大概是上了年纪的人哈、哦，比较容易有的，但是也不见得。我看了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哈、哦， 哦，那把酒钱给你，比少年的更加厉害也有。那当然，我在想，读经有关系，修行有关系啊。对你到了某一个年龄，对一些事情，你会看得比较视野，会觉得那个不会绑得那么紧，都是这样。但是对一个年轻人怎么样教会他，继续要精进努力演这出戏，然后同时他又不会被绑得那么紧。所以我常常都这么跟各位讲啊，说人生如戏，但是千万记得你是要演一出好戏，要在这出戏里头你演这个角色，不管演员外也好，演苦旦也好，反正你一定都要好好的演那出角色。演完了以后，你知道他如幻如戏，对不对？然后你下来的时候就面对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说，你这个演技已经可以得奖了，那就极乐世界就有份了，对不对？就是用这种观法，我用这种比喻来给很多年轻人说，你也要必须要去注意、哦、把这个事情看清楚，就是这样子的。那么这样说来、哦、这个知心意意识、啊、所行境界、啊、这些知心行境里面超爱业无名生死大海，也就是说你这个心呢必须要超越爱业无名生死大海，你能超越它，你不要被这个心事的波涛给绑住，是故如当亲近诸佛菩萨。所以你必须要亲近诸佛菩萨、啊、为什么要诸佛菩萨？你自己能够超越，像禅生一样自己修行，那是真好。可是我告诉你，你只要开始皈依的那一天开始，对不起，你一定要皈依。皈依那一天开始，你说你我还没有跟哪一位和尚正式皈依，那没关系，你等一下唱三宝歌的时候，就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它就是三皈依。你去这个三一，你只要唱过三皈依，那么你要去行，做一个行菩萨道，这样开始，那个佛就开始会给你加持。但是我跟你讲过，前面六地的加持是鼓励性的，他一定会给你加持。七地以后，他不是，他是真的给你力量，他不是只有给你鼓励，他真的给你力量，让你不倒，绝对不倒。为什么？因为七地以后可能要有比较多的负责，要为众生担比较多的困难了啊，所以有时候这个事情老师自己也有一点点经验啊，做一些助人的工作哈、啊。我的经验如此，我以前请教过建如老法师，他跟我讲，他说帮人家排难结婚，有时候那些复杂度也会跑到我们这边来。我说是啊。他说那怎么办呢？他说怎么办，你就必须要没有你第一个条件是你必须没有弱点，越少越好。我说对，那还有呢？他说佛菩萨应该会帮我们吧。我说对了，所以一进入这个部分，所以一个人到了七地以后，他为了要替别人担一些白兰结婚或者是弘法，会碰到一些难题，佛菩萨是会给他化解的。所以那个时候化解一两次以后，他的信心就非常非常的他的信心就非常稳定。所以这个如来地进入七地八地这一段，它是很不一样的啊。那么这个事故呢，如当亲近诸佛菩萨，如实修行大善之事啊，你要当如实修行，做一个大善之事啊。那么这些的话就在这底下的重诵里头都有，我只要把它练了，你就倒，你就完全都懂了。那譬如巨海浪，湿有猛风起，洪波鼓敏惑，无有断绝时。哦，那波浪哦，都是安尼。啊，夜风啦、啊，风来吹得起，夜得来。啊，头前迄个转，是、啊、吧？这个势转的那些圆呢、啊，都是夜风的吹。所以我常常看到以前老和尚写的东西哈，他会写说夜风哈这样子吹着这个人生哈，那么四海波澜哈，那你是可以了解人生真的是如此的，好，不是说人生地如仅平静哈，连虚云老和尚都必须如此哈，你去问问哈，那就是连啊正言 啊上人，或者是星云大师，或者是啊圣严法师，其实他们也是一样，要扛很多的，你不知道而已。是来到那边，他们因为修行道很好了，有很多自然就会化解，也是这个样子的。那么藏寺海藏住啊，境界封锁洞，种种诸事浪啊，腾跃而转生，他就不断的来，然后你就跟着他不断走，所以就是流转诸啊诸趣啊，在轮回里头也会走不出来。一等七种事，应知已如是。我们曾从啊这个心意意识里头看的话，就是从第一世。啊，从前面的眼耳鼻舌身意到莫那，这全部这些七事都是，一方面是外头熏进来，二方面是潜意识里头以前有的东西又流出来，所以呢，七种事应知已如是哈、啊，知海共波浪，心聚和合声哈、啊，知道都是像四海的波浪这样子哈、啊，但是心聚。和合声，它都是由于你的心所引发的，是和合的。也就是说，你的心事里头产生什么，然后你外界的有一个夜风一吹，它就和合，就产生了种种的波浪，把你的人生吹得哈、啊，非常的这不稳定。而皮本无起，它本来这些东西本来是不存在的，都是因为你的夜风一吹。波澜就高涨，自心啊所取理，你的心里头，如果你可以从所啊这个能取跟所取里头，你能够离开它，能取即所取啊，那么你内心里头不去取，你不去跟它染在一起的话，那能取跟所取这两个，那么自然而然哈、啊，那么这个。就自然就会消失。但是如果你要去不断的去能取，所谓能取的部分就是一个我能取，这个我会流到我的眼耳鼻舌身意里头，我能取，所取是我想占有的东西，我想得到的东西，我能取及所取呢，那么鱼皮波浪同，我那个能取勃起的东西其实都是波浪，所以我想要别人赞美我，它会是一种波浪，我希望啊。这个能够占有我的欲望高一点，那也是一个波浪，我设计把他的钱骗过来也是一种波浪，我希望甚至于我们心里面起了一个，就是我希望啊，这个全家的人大家都跟我一起素食，你起这样一个念头的时候，它也是会产生波浪。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你家里的人不是跟你一样，也不是同一天同时都可以素食，他必须是怎么样，必须你有一段时间才可以的，所以你这个夜风哈、啊，它就是讲都是在能取与所取啊。那么习气一来的时候，它就会来。我们呢，把世尊的这个崇颂哈、啊，简单念一下，你该可以了解这整节的一个经文下来，它只在谈这么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当我们内在里头。阿赖耶潜意识里头就有一些事的种子在那里，然后你碰到的情境，你有一个能取所取，而能取所取的一定是透过你从阿赖耶从潜意识那个当流过来到我这边来，变成我的事，变成我这么想，然后你就跟环境就表现出来，我能取。我能占有所取，我能取就是我能伸展我，取是我想占有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呢，那波澜就会不断的起来，波澜起来了以后，这个人就一直在一个焦虑的压力的一个情况之下，就是现代人其实都应该了解这一课，这一课跟现代心理学其实是在世间法上是很接近的，但是它的出世间法的部分就是。你要看清楚，其实你只不过是在事的幻影里头，啊，就像一出戏，啊，就像一个幻象，就这样而已。那本来不起的、不起生灭的，啊，你却执着在那个地方，就因为执着在那个幻影里头，就执着在这一趟旅行的幻影里头，所以我们一直在那个地方流转、流浪，而没有办法回去。其实这一段是这个部分不是心理学的，这个部分。 也就是那个部分就变成如如，那个部分就是如来。所以人必须要真正的要在借这个幻假去修真，回到那个如如的那个部分。等到修行到这个部分变得我们没有那么多障碍的时候，那就变到第七地以后，就转到如来地。所以你看到这部经一开始的时候，佛以神通说法，就化现无量无边的楞伽城，是不是？可是后来楞伽城没有了，没有了以后，罗婆那王怎么样呢？他说：“哎呀，如幻。”所以如幻的道理就在那个地方出现了。可是等到如幻了以后，他现在发现在那里修如幻杂灭了以后，可是他现在悟无生忍的时候，佛他又跟佛讲说：“我能不能再尝试一次？这能不能再说一次法给我听，再说得更清楚一点？”结果佛又现了什么？又现了那个楞伽城。每一个楞伽城都有说法，每一个楞伽城旁边都是四海波涛，是不是？还是回到这个上头来，然后那个就是已经回向到回下向上，那也是回向，他已经第七地的如来地已经往那个方向走了。这个修行里头啊，理路上你看清楚，修行就会觉得很有意思啊。而且你也知道，就是你每一个礼拜来这里唱啊，来听一次经，做一次课，虽然你还没有真正跟一位师啊，有些人还没有真正这个跟一位师父皈依啊，皈依三宝，但是你在这里唱的时候，你如是此刻也是在皈依，你心里面就像在皈依一样，那佛一样，佛力一样是加持的啊。那老菩萨们，你们更努力一点，佛就不是给你只有加持而已，是佛力给你的是不退倒的那一部分的加持，那是如来地的修行。我们今天给各位讲到这里，圆满。好。